欢迎回到美国之音韩朝峰会的特别报道。韩朝领导人文在寅与金正恩峰会刚刚落幕，双方并宣布将争取在今年内结束战争状态，并要将朝鲜半岛无核化作为目标。那么这个突破将如何改变朝鲜半岛的局势？朝鲜领导人过去有多次撕毁协议的前科，那么这次是否也可能重蹈覆辙？我们请到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请他为我们进行简短的分析。我想这次大家看到就是这个宣言，当然是这次峰会的一个最大的重点和这个成果。那么你从这个宣言的措辞，你觉得你看出是不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次峰会
是一个小突破，不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这个主要是有象征意义的。当然，我也是为那个朝鲜半岛北方、南方所有的人高兴，因为他们毕竟是快60年的这个战争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能够有一个和平协议的话，这个主要是他们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强调美国的角度。同时的话，你说起来非常容易，你做起来很难。他们这次没有说很多那个实质性的这些细节，而且无核化，多数的美国的专家不太相信那个金正恩真的是有心意要走出这个无核化的一个道路的。他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子做，他就是因为他有这些武器，他才能够有今天他所有的这个地位。
而且我们看到在这个宣言里面并没有把无核化作为一个重点，而是在最后才提到一点点，而且是说到裁军是讲要分阶段，那么这个就暗示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分阶段对美国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美国所有的总统包括那个特朗普在内是觉得那个金正恩彻底的放弃他所有的核武器不是最后一个漫长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目标，而且应该是一个前提。特朗普政权到现在为止是说在6个月之内他们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其实这个不太可能。而且说不定就是将来今后10年我们回想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所有的这些峰会只不过是美国和世界各国逐渐的接受被朝鲜是拥有核子武器这个事实的过程的一个阶段。很可能是如此，因为美国现在可以所用的那些筹码不是相当多，包括那个北朝鲜是追求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在内，在经济发展方面它最需要的是韩国，第二个是中国。美国可以扮演的角色不是很大的，所以我不能说是乐观我是还是比较悲观，可是如果他们能够给我一个惊喜我会很高兴。
尤其是考虑到因为以前朝鲜是有这方面的前科，他们以前也曾经就这个去核化也达成过一些相关的协议，但是最后都撕毁。所以你刚才说到就是朝鲜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最大的筹码跟国际社会建立的，所以他要让他完全放弃这个筹码似乎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去核化他们的定义跟美国的定义也不一样。他们不只是说他们自己的核子武器都会撤出的，他们也是说所有的就是从二战以来那个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国还是受到我们的一个核保护伞。北朝鲜说无核化是包括把美国的这个核保护伞就是撤除在内的，这个就是说把美国跟韩国的这个盟国关系给取消。这个到现在为止是一个美国不可以接受的一个条件。
好的，我想这次峰会大家都注意到哈，就是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个峰会结束的这个闭幕式，这个场面是非常的盛大，看得出韩国在安排这次峰会的时候花了非常多的精力，是作为一个盛大的这个政治表演。那么我想听听你的观察，就是说至少从电视直播的画面看，你觉得文在寅和金正恩之间这个互动你感觉到是什么样的感觉？
当然那个东方朝鲜的这个政治文化跟我们美国的不一样。对很多美国人来讲，看他们老搂一搂，只是他们手拉手那个时间有点过长了，真的有点肉麻，是不是有点奇怪。可是这个毕竟是他们的政治文化，不是我们的。而且像我原来说的，这个就是从头到尾应该是朝鲜半岛的人民的事儿。所以如果他们高兴觉得他们可以走向和平，我们也应该为他们高兴， 同时的话，我们应该就事论事，我们不要把那个朝鲜的过去就是采用这些恐怖主义行动，暗杀自己的人民，就是贩毒这些问题，还有那个绑架日本人呢，这个历史还是活着的历史，我们不应该因为他现在有个小脸而把这些给忘掉的。
对，刚才我们这个驻韩国的记者也是提到，就是在韩国也有很多民众就是觉得没有把人权问题提出来，还有绑架人质这些等等，其实都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
朝鲜其实是一个人权记录非常差的国家，但是这次完全双方会谈没有提到，就好像造成一个双方只是领导人这个历史性会面，这个正面的意义，但是没有提到很多黑暗面。就是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这些黑暗面，不要因为这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而否认这是有可能是个新开端啊！可是我们同时的话也不要做冤大头，不要太天真的，就是觉得那个金正恩
一下子华丽转身变成个好人，对，我想今天早上川普已经发了连发两个推特哈。那么第一个呢，他是提到这个高峰会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呢时间才能证明一切，
是
保留了一点态度。另外一个最有意思是第二个，他提到这件事不要忘了我的好朋友什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我想听听你对这两个川普的这两个评论，你这个推特你是怎么看的？
第一个我是同意的，我觉得这个是美国总统所应该写到的可是其实这次这个韩朝这个峰会习近平做出的贡献，据我们所知道的几乎是零没有做出一个太大的贡献，所以特朗普好像不要错过一个机会讨好习近平。当然那个中方可能是挺的很高兴，可是我觉得这次那个习近平扮演的角色并不大，他是比较被动的。
对，我们知道这次峰会以后呢，那么金正恩和川普是大概是在下个月会举行峰会，大家的期待都很高哈。那么你觉得未来的这个川普和金正恩的这个峰会和这次的这个韩朝峰会，你觉得本质上会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说他们两个峰会的目标会有什么样的本质上的差异？
这次的这个峰会主要就是把朝鲜和韩国的这个人民他们是最重要的，他们的这个目标的观众。可是下一次那个特朗普跟那个金正恩的赌注是打得多的，而且我觉得特朗普因为他现在是面临美国的一些选举，他需要一个比较大的胜利，可是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这个胜利的可能性也几乎是零，就是因为朝鲜、韩国还有中国，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行动缓行动的这么一个过程。行动缓行动，问题是它的前提是美国和北朝鲜是有平等的地位的。
对，
而且金正恩发展这些核武器是非法的，不要把这些给忘记了。特朗普面临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他到那个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在新加坡或者在那个朝鲜半岛或者是蒙古要开会，可是他这次去他是以金正恩有平等地位而去。美国好像在国际舞台上全球这个社会舆论当中没有那个怎么说呢比较高的道德的那些地位，已经失去了这些。特朗普和那个金正恩有平等地位，所以特朗普从这个方面来讲已经输了，金正恩已经赢了，所以金正恩能够用什么样的筹码来满足那个特朗普，我还是想不起来。
好的，有关这次韩朝峰会的这个特别节目呢，我们今天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 Robert Daly 为我们所做的点评分析。观众朋友，美国之音的韩朝峰会特别报道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接下来请您会继续收看稍后9点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分析这次韩朝峰会对于中国和整个亚洲局势的影响。